感谢主，我们真的都已经得着主宝血的洗净，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非常的特别，是能够传递的生命。所以今天他要得着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运河，得着了。今天主要我们把它流露出来，视为还有许多的人，他们需要认识主，需要得着永远的生命。早间我们在这里要交通大使命的托付。那圣经呢有四卷书叫做福音书哈，所以在四卷福音书到最后后面的时候呢，我们都看到主给门徒们有一个吩咐，那这个叫做大使命哈，就是最重要。当主要离世了，他要升天了，他最后托付他们，你们应该要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从四卷福音书，然后呢这四段主给他们的吩咐啊，我们也一同来领受。我相信主不只是给当时候的这些门徒，今天也是向着我们，他正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托付，要完成他永远的旨意。那第一段呢，我们看到马可福音，我们一起来读16章15节到第18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传福音给万民听。那这是主给所有的人一个命令，或者是说一个大使命的托付。那我们看到那这一个使命呢，其实主耶稣他自己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使命不只是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也是主他自己来到地上，他就带着这个使命来的，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他要我们往普天下去，要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今天我们看到到处使得神得着他的儿女在那里传扬福音，传福音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刚刚我们讲，当每一个神儿女你相信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生命有一个何等奇妙的大改变，主带我们脱离了所有的旧的，而他把他的新生命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每一次遇见主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回到里面，你会稀奇说，在我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不是我老旧的生命，但这个生命是那么的超凡美丽，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奇妙，它是能够传递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你觉得我好像讲的也不是太好，然后呢跟他辩论，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是很多问题也解答不了哈。但是当到最后你问他说，你愿不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我相信很多时候你都发觉非常奇妙，竟然他会说我愿意，好像不是悟性里面你说服了他说你应该要怎么样信了，而是说圣灵能够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有一次我被人家请去，就是一个吃饭哈，那其实也就是很简单的，那大家吃饭，那聊聊天这样子。那当中呢，有一位他是一个福音朋友，他是做建筑的，以前他说人家都叫他什么黑马无情剑哈，就是说他是很，反正他有他的那一份很凶悍的地方。Anyway， 反正那天吃完饭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真正谈什么太多，但是呢。我就有一个感动，稍微讲了一点了哈，我就问他说，时间那么少吗？我说我就直接问他了，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 哎，那个朋友他竟然呢、啊，我也很讶异哈、啊。他说我愿意。其实很多人他们都已经预备好了，他真的就是他们寻找可能没有找到，但他里面有一个需要。当你问他的时候，哎，他说他愿意。所以那天就带他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感谢主，就是这么简单哈、啊，他就蒙恩了，他就得救了。后来的确还有其他的见证，他的生命就改变了。这个生命，你说本来在我的里面，我认识了主，我经历了主，我觉得这个生命很宝贵。哎，你传一传呢，他的生命在我的里面的生命就进到了他的里面去了。这个生命是能够传递的生命。所以主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今天呢，他也得着我们，把这一个他的使命也托付在我们的身上。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我们看见马可福音，他从一开始他就说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他叫我们把福音传出去。所以整个马可福音到最后一个托付是要把福音传出去。然后他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福音的起头。也就是说我们传什么福音？福音是神的儿子。我们不是传一些福乐的消息，如果你只传你信耶稣啊，那你就有的吃有的穿，你就升官，你就发财。如果我们只是传这样的一个，其实那就不是真正的福音了。福音是神的儿子，我们传耶稣基督，福音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到了马可福音，他也告诉我们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从一开始让我们认识到福音的内容是神的儿子。人要怎么得着福音呢？说你们要悔改然后信福音。弟兄姐妹，今天主把这个使命这个托付托给我们，我们也求主真的是得着我们每一位听见了这个吩咐，而我们愿意向我们四围的人，你会看到说有很多人他们有大的需要，他们需要主，他们里面干渴，他们需要得着活水。我们祷告主得着我们，成为那个祝福的运河，让这个活水从我们里面能够直流奔，让生命能够传递出去，叫别人也能够认识主。在罗马书十章第九节说到，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这个得救，罗马书告诉我们的得救是心里相信而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那第一个你要认识到说心里相信，到底信什么呢？有人说啊，我相信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他曾经死了。你如果只是信主耶稣死了，虽然你可以说他是为我死了，但如果主耶稣只是死了，你还没有办法得救。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信什么？信神已经叫他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了。死，你说谁死了？历史上多少人哈？你说谁死了？你需不需要相信？死是不用相信的哈。你说这个再有名的人，他在这100年、200年前、几千年前，他都死了。这个你，这是一个事实哈，你也不需要相信。但是全人类中只有一位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我们要相信。这个需要里面看见，而你会觉得非常的奇妙。当你一信的时候，一下子 本来好像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主是在2000年前他死了，他埋葬了，他复活了。但是今天呢，每一个神儿女，每一个福音朋友，当他们愿意相信的时候，真正的里面你就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这位复活的耶稣一下子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能够与我们交谈，他与我们同行，然后呢，生命载入与我们同过。所以每一个神儿女，我们能够来经历这位复活的主。那得救呢，是从心里相信，然后呢，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这一个得救跟我们在马可福音16:16，他讲到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当然这个受洗也可以翻作受浸，因为浸在水的里面。他讲到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所以这里呢，让我们认识到说，哎，刚刚不是讲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就必得救，这两个好像是讲到两种不同的得救。这个得救如果说是讲到我们的灵的得救，其实就是罗马书所告诉我们的，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但是在这个之后还有一个，他说信而受浸的。上个礼拜五晚上有两个小组哈，那我们一起读尼弟兄写的那本书哈，也就讲到这个真理。那其实呢，我们认识到说，在基督的里面，当我们信的时候，一下子生命进来了，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但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讲到说，挪亚他一家8口人，他们进了方舟，然后呢，那个洪水的审判临到，水一直往上升，那个方舟呢一直是在水的上面，水无论涨到多高，方舟仍然在水的上面。所以他讲到说，借着水来得救，因为当时候整个的世代啊，那个世界充满了败坏，所以神必须要来审判。但是借着方舟，预表着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呢，他们能够脱离了这些旧造，这个世界，这个败坏。所以我们讲到说，受浸是一个见证，我在那里宣告我已经与主同定了，同埋葬了，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那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完成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死的时候，把我们都包括在他的里面，和他一同死了，他埋葬，我们和他一同埋葬。所以这是已经完成的事。当我信的时候，我接受，或者说我就进入了这个事实的里面，然后我们可以讲说我要受浸。所以我们讲说受浸必须是埋葬，受浸的意义就是埋葬。但是呢，如果还没有得救的人，为什么我们说你还不能受浸呢？因为我们都不能把人活埋，对不对？这个还没有得救，那你还不能埋啊，你必须是已经死了，就说我已经与主同死了，然后呢我可以埋葬。那这个叫做受浸的意义。好，那你受浸起来，真的是主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个国度，迁入了爱子的国度，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境界。原本我们好像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在仇敌的权势的底下，在世界的捆绑底下，但是当我们从死里复活，与主一同复活，我们是在一个新的境界，得着了一个完全的释放。所以这个讲到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我想在真理上我们需要有一些认识。为什么讲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因为我们整个人得救了，我的灵得救了，原本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现在我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的罪得着了赦免。但是呢，当我们蒙恩了得救了，常常我们就说，哎，你要不要受浸？ 啊，今天等一下就有一个是敬虔班哈，已经清楚得救的。那我们盼望说，有一点让你更深的认识一些基本的真理，然后就预备好了，我们可以受浸归入主的名下。然后每一次受浸聚会，真是充满了欢喜快乐。我们一同见证神的儿女归入基督，然后迁入爱子的国度，然后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一个欢乐的日子，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说，这个得救特别让我们要认识，脱离了仇敌的权势，脱离了旧造，现在我们乃是新的创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个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 好，我们下面看一下第二个是马太福音，一起来读一下28章的18节到第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他这边让我们说，你们要去，他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说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就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呢，这边讲的不只是说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你要蒙恩得救，那前一段讲你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啊，这边呢告诉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什么门徒，做主的门徒。那讲到这个门徒，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它就有很多告诉我们，我不只是一个仅仅得救一信的时候我就是神的儿女了，我就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地位了，我是可以享受神家的丰富的。但是呢，神要我们说，你不只这样，你要成为门徒。所以主在圣经里面有几处哈，这样约翰福音第8章31节，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好像门徒呢，他还有一些的条件或者说标准，只是相信的当然就是神的儿女了，但是呢主说你们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然后在13章的时候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这个门徒呢，你看见遵守主的道，然后主说你们彼此相爱，别人会认出来，哎呀，这一群人他们是主的门徒。所以门徒是彼此相爱的。然后呢在15章第8节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门徒多结果子，他说就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主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我的门徒啊，今天我们都蒙恩得救了，主也得着我们，不只是成为神的儿女，我可以享受神家一切的丰富。神说你们要做门徒，要遵守我的道，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多结果子，不但传福音的果子，而且呢有许多圣灵的果子从生命里面能够活出来，能够彰显出来。那今天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今天认识到了这个使命和托付。在我自己的身上，我知道主要得着我，要成为他的门徒，要成为他的门徒。门徒很多时候需要栽培，需要训练，好，需要成长的。然后呢，我们也盼望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追求，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门徒。门徒你就愿意说，我愿意来接受一些的训练和栽培。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犹大书二十节哈。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在至圣的真道上要造就自己，弟兄姐妹，这个讲到在神的话中要被建造起来。今天如果有很多得救的，但是神今天要得着是他的门徒，得救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约翰卫斯理曾经讲一句话，他说能够影响世界的还不在于说有多少得救的人，乃是在于有多少的门徒，也就是说有多少人是真正愿意被栽培在神的话语上能够被建造起来的。我们讲到在末后的世代，这个属灵的征战是越来越猛烈，如果今天没有被建造起来，很多时候我们对真理好像也是模糊不清的，对主的认识也是模糊不清的。有好多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你说怎么去打仗，我没有兵器，我也没有经历，我也没有学习，没有被训练过。今天就算一个兵器给人使用啊，你还要经过一些的训练的，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很多支援这个什么各样的武器啊给乌克兰，那些士兵呢，他第一件事情就要经过训练，否则你拿到了最好的兵器，你不知道怎么去使用它。神给我们征战里面最好的兵器，圣灵的宝剑，神的话，但是如果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来使用，没有被训练过，没有被装备过，那是没有办法来打仗的哈，没有办法打仗的。哎，我们等一下下一堂课呢，会有一个叫做基要真理班，是为着出蒙恩的弟兄姐妹，那也就是盼望说每一个出蒙恩的呢，我们有机会从一个信主的成为一个门徒哈，就是说在很基本的这些真理的上面，在神的话上，我们能够被建造起来。要带着一个渴慕的心，你就能够有很多很多的得着。所以同样的，我们读一篇东西，或者说我们听一篇东西，你有心的话，那这些内容常常它是我们一生之久你都可以来经历的。我上个礼拜在预备，就是说这堂课第一天第一堂课讲到基督里新造的人，当我在预备的时候，其实就一小段当中讲到一个信主了以后呢，我们真的要经历到我能够从所有过去的很多的捆绑的里面得着释放，我们能够从过去也许在天然生命有受伤的有各样的情形，主为我们完成的救恩是能够叫我们得着完全的释放，完全的医治的。好像我写的，我记得那天就写了大概两行字哈，那但是后来想一想，我说哇，其实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哎，这个是讲到十架的医治，他的死结束了我们所有的这些旧造天然，我可以得着释放，我可以得着医治，我可以不需要在那种痛苦，在那种捆绑，在那种受伤的这些情况底下，不是说我要经过多少的时间你才能够得着医治。很多人的创伤啊，有一句话讲说时间就是最好的医治哈。那有人等了一辈子还没得到医治，哎呀，痛苦到了最后还是没有得到医治。有的时候别人一句讥诮的话，你看他的那个伤啊，到了最后他还是没有得着释放，他的那个受伤，他的自尊心，他的很多的情形。最简单的一个，你说是一个简单吗？其实不简单，主在十架上完成的工作，你两句话就讲完了，但是它是很深的真理，那对我们可以成为很大的祝福。我盼望说我们能够一起追求好，以后我们大概就是半年这二十课会走一圈，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有人他蒙恩了得救了，他上完了进前班，然后我们就有受浸的聚会，感谢主，他就受浸归入基督， 然后开始呢，他随时能够进到这个班里面，那就走一圈，二十课上完了，然后他就可以毕业了哈，那他就可以再到下面各组的交通。那这大概是我们的现在的计划。那目的，我想大家就很清楚了，目的是什么？要让每一个人呢，在至圣的真道上，我们能够造就自己。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建造，神的家是必须有建造的。神要得着的，给我们的使命是去使万民做什么？他的门徒。好，门徒。所以不只是做一个信徒，神说要做门徒，要做门徒。那门徒呢，就需要有栽培，有建造，在神的话语上，在很多我们走道路的这些经历上，那这个是很实在的事情。所以不能说好像马马虎虎的哈，那我就做一个随便的基督徒，这不行的。因为神的托付是什么？做门徒。巴不得我们都有一个心，我们说我不只是信徒，我不只是我信了耶稣了，我是神的儿女，我是主的门徒，是经过了栽培，经过了训练，经过了建造的，成为主可手中可用的器皿。我们知道征战的兵器怎么来使用，我们认识神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还不只是说对仇敌什么哈，乃是对我们自己。你说刚刚讲的那么简单两句话，其实如果说你今天真的认识了真理，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你真的能够放下你的受伤，你的捆绑，这是一个很大的福分。真的，我们能够积极的，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享受在主里的那一个自由，那个丰富。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在这里是主耶稣给他们一个托付，虽然他这个时候是对着彼得来讲，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主耶稣用的这个爱是一个神圣的爱，阿卡佩的爱。当彼得他在回答说：主耶稣，你知道我爱你，彼得不敢用这个神圣的爱来回答，所以在原文的里面呢，他那个爱 Phileo 是一个情感方面的爱。但是我们看到主向着彼得有一个呼召，有一个托付，那这个托付就是讲到你要牧养我的羊，他也讲到喂养我的羊。那喂养就是 feed 哈，就是给他吃啊，给他吃。那牧养呢，特别重在你要关怀他，你要照顾他。那今天我们看见，不只是彼得他得着这样的一个托付，那这个托付呢，其实主现在他在每一卷福音书的后面，到了最后他要离世，他要升天了，他要离开他们了，他把这样的一个托付托给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当主在问说你爱我吗，主他问的是一个用一个神圣的爱啊。也许我们从天然来讲，我们会跟主说：主，我没有办法做到像你那样的爱。主的爱是牺牲的爱，是舍命的爱。当每一次讲到主说我爱你们，就爱你们到底啊，那这个爱是爱到底的爱， 是牺牲的爱，是舍命的爱，这个爱是神圣的爱。当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刚刚讲说门徒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彼此相爱。那那个爱呢，所用的字也是神圣的爱。我们会说我没有办法做到像主这样那样的无私，好愿意舍己这样的来爱。的确我们天然生命里面我们都没有这样的爱，所以彼得他也不敢用这个字。但是今天我们说感谢主，当主给我们一个命令，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他用的这个爱是一个神圣的爱。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用这个爱来彼此相爱呢？因为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把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没有办法这样爱，但是主耶稣他可以这样子爱。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彼此相爱是用耶稣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那这个爱从我们里面能够自然的能够流露出来。所以讲到说我们爱主，因为主先爱我们，这个爱是一个回流的爱。什么叫回流的爱？也就是说这不是我天然生命发起来的，我就会爱主的。我们没有见过他，我们确实爱他，你很难想象这件事情。但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经历到，我们没有肉眼看见过主，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却是爱他。那这一个爱是从神来的，我们只能说我来到主的面前，什么时候他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我们很自然的你会爱主，你会跟主说，主耶稣我爱你。那这个爱是从神来的，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要认识哈。然后你有这个爱之后呢，主才能够托付啊，你要喂养，你要牧养。那喂养呢，今天的确我们也看到很多神的儿女，我们当中也有这些读经的小组，每一个早上像发的这个每日灵粮，就是在喂一些神的话，对不对？小组他们一起读读圣经，这就是得着喂养。有时候你在交通的里面分享一些神的话，我们一起读经读主的话，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属天的粮食，我们需要得着喂养。那这个我供应别人，我也从别人得着供应，我们来领受到神的话。那另外呢，彼此关怀，彼此照顾。那我最近听到有一个小组说，哇，他们组员很自动的都彼此起来关怀照顾，哇，我听的是很高兴。那今天这个关怀照顾，我们从主那里你领受了主的那个生命，主说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那这个牧养其实就是显现在我们很多这些关怀照顾。你要把一个植物啊，让它能够长得好，那有些人呢，他们就是这个绿手指哈，他就是很知道怎么去关怀照顾，然后让这个生命能够长大起来。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第一方面是要传福音给万民，把福音能够传出去。那第二方面呢，第二个托付是讲到说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第三个托付是讲到说要牧养主的羊。那我们看一下最后第四个托付哈，是在路加福音。你看每一卷书啊，四福音书每一卷书到最后它都有给他们的托付和使命。我们读44节到48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好，四十八节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今天主把一个使命托付给我们，就要成为耶稣基督他复活的见证人。我们要认识我们都是这些事的见证。主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一段圣经我们看到是有两个往以马忤十去的门徒，他们那时候不知道主耶稣复活了，所以他们可能灰心了，失望了。他们看到主钉了十字架，然后你看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复活的主亲自和他们同行，复活的主亲自和他们讲解圣经。到了有一个时候，他们眼睛一下子打开了，他们认出来说和他们说话的就是耶稣，就是主。主把一个使命托付给他们，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的确，主耶稣他已经死了，埋葬了，但是呢，他第三天已经复活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他已经复活了，他就活在我们的里面，他就住在我们的心中。其实这一个见证，我们讲到说，是的，在当时候有很多这些听见过主的声音，亲手摸过主的，他们知道主在地上他的行事为人，他的说话怎么样。那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他复活的见证人。那我们经历到的主比当时候在那个世代他们真的用耳朵听到用手摸到主的还要更真实，还要更宝贵，因为主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见证，很多时候我们说要为耶稣做见证，这个见证呢，很多时候我们是把我们所经历的所认识的我把它传讲出来，那这的确是一个见证。你碰到人的时候你说信耶稣真好啊，信耶稣真好，那我们就在那里做见证。我在十一岁的时候，有一天在马路上啊，那走路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生坐在一家店的门口啊，那他就很简单的，他只是说一句，他说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我其实我就听了就走过去了，我并没有停下来跟他讲话哈。你看这件事情呢已经过了很多年了，但是对我还是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老弟兄，他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我也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再跟他谈过话，我其实就是这样子走过去，他跟我做见证，主耶稣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其实我们不要小看今天我们所做的见证。很多时候当你遇到一个你不认识的，或者就算是我们的亲人，你跟他做见证，主耶稣复活了，我知道我经历过，他是复活的主，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就住在我的里面。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见证啊，你不要怕跟人家分享你的见证。那这个见证带着一个很大的力量，很多人也许你现在没有看他的改变，但是过了很多年，有一天他得救了，他想起来曾经啊，我的那个什么亲戚曾经告诉过我主耶稣他复活了，在他身上他曾经经历过。所以我们用口来为耶稣做见证，他给我们一个托付使命，说你们都是这些事的见证，我们要为主来做见证。的确，你的亲人、你的朋友，或者你遇到不认识的人，我们用我们的口做见证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做的见证是真实的见证，是我经历的见证，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 弟兄姐妹，这是我的见证，我遇见了主，我改变了。没有人能够来跟你辩论你讲的到底对不对，这不是一个哲学，这不是一个能够辩论的，这是我的见证，我改变了，我经历到了。所以你看见证有很大的力量。有时候你跟人家谈一些福音，或者是谈一些的这些思想啊什么，绕来绕去哈，那他说他的也许有他很多的这个哲理在里面的，但是见证不一样，这是我经历的，这是真实的，我生命改变了，我得着了主，我认识了耶稣基督，他是真的是复活了，我是他的见证人。那见证一面，我们用口来做见证传讲，或者是说我就是主的见证人。那第二方面呢，你是主的见证人，我们会活出这个生命，这个见证来。当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被除掉，这些人他们就是要把主从世界上除掉，仇敌以为他们得胜了，主复活了以后呢，他们还用很多方式掩盖主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不让人去讲主耶稣复活了，不让人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后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些门徒们，他们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他们的生命改变了。所以你读到圣经里面有一位叫做斯提反啊，他就是传了一篇信息，他在圣经里面写说他是一位管饭食的。你看，你管饭食的，那他就传了一篇信息，然后呢就被人家用石头打死。但是人家在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他在那里向神祷告，不要把这个罪啊归到他们的身上。本来是主在十字架上他的宣告，对不对？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但是你看主好像被除掉了，这些人以为他们得胜了，仇敌以为他得胜了，但是忽然之间有一个人啊，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啊，他被人家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竟然能够祷告说，神啊，你不要将这个罪归给他们。弟兄姐妹，这不是人所能够做到的，这是因为他里面那个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那这个让仇敌大大的害怕，今天不是一个耶稣死了吗？怎么又出来了一个耶稣呢？怎么不止这一个，那边又出来了越多，越来越多啊。感谢主，今天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也就是说从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我们把这位主彰显出来，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是把主彰显出来，叫别人看见了我们，他们能够认识这位主。第四个托付就是讲到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再重复一下这四个托付哈，要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呢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第三个呢，讲到你们要牧养我的羊。那第四个是什么？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感谢主，我们再来唱637首哈，请姊妹带我们来唱。我不过是主的运河。那今天生命在我们里面，主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运河，让这个生命能够流露出去。
感谢主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息哈，因为我们今天都接到了，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主说就是爱我的哈，也蒙我父爱他，他也要向我们显现，他也要爱我们。所以但愿我们得着这样大的福音， 这个福音就是神的儿子，他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他也呼召我们来做他的门徒，叫我们一生来遵守主的道，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叫我们能够多结果子，叫我们也能够成为来神家的，来牧养牧养，彼此关怀，彼此照顾，我们也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好叫我们这样子能够把福音传递出去，因为福音是可以传递的，它是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要再来唱这首诗歌，就像刚刚南丁所讲的，魏神元还说，能影响世界的不是信徒哈，乃是有更多的门徒，所以愿意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叫我们真是成为主的运河，我们得着的也要从我们这里能够出去，我们把这首诗歌我不过是你运河从一节到四节来唱一次，唱完以后一样，我们把更多的祷告，我们已经有得着这样好的一篇信息，我们把这个信息成为我们的心愿，我们在神的面前把它陈明出来，我们唱这首诗歌来，
我已得蒙宝血洗净，尝过天上的喜乐，得着生命充满圣灵，好使我成你运河，主我不过是你运河，你要流出你生命，求你用我解人干渴，不用世间无知己，不过做一祝福云客，云给四位的客人，云给他们就很快乐，并自满足的福神，祝我出你生命，求你用我解人干渴，共有世间无知己，倒空好让你来充满，洁净好让你施灵，无力只有你的能干，随你生命，求你用我解人干渴，不用世间无知己，救主求将生命充满，这个已经奉献身，好让我水如何一般从我里面直流奔，祝我不过是你运河，你要流出你生命，求你用我解人干渴，我有世间无知己，
祝我不过是你运河，
祝我不过是你运河，你要流出你生命，求你用我解人干渴，不由世间无知己。
但我们把更多的祷告回应在主的面前，把我们的心愿也陈明在主的面前，说主，我们愿成为你的运河，早间再来充满这个，用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都是奉献给主的，把我们自己让在主的手中，求主来充满，好使我们能够流出他的生命。哈利路亚，赞美主，主我们谢谢你，主你说信你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 主，我们谢谢，我们就借着简单的信，就把这样的救恩接到我们的里面。福音就是我们神的儿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在十架死的时候，你就给的就是你的自己。今天我们里面有你的生命，主，你还呼召我们要成为你的门徒，叫我们在生活中，主，真实来遵循你的旨意，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主啊，叫我们能够多结果子，好叫人能够看见你的自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向着我们的呼召是何等的大。主耶稣，叫我们来做牧养的工作。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实在是看见你自己，主啊，对于父神的旨意都有行动。主，叫我们能够起来，真的去使万民来做你的门徒。恩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我们都是你复活的见证人。叫我们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何处，在何景况，主都是你复活的见证人。因为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大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恩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怎么这样的爱顾我们呢？主啊，我们该怎样来回报你的自己？主，我们只有将自己献上。主啊，我们求你这次来悦纳我们所有的奉献。主，叫我们这一生，主啊，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想要使用我们成为你生命流露的运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早上把这样宝贵的信息，主啊，给了我们，叫我们不仅听一个信息，主，这信息还要成为我们走路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叫我们都来遵行。恩主，我们谢谢你早上这样丰富的同在，我们要把赞美，我们要把感谢都来归给你。谢谢我们的主，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